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穿越时空。要说这个话题，咱们要先从一个真实的事件说起。1935年的一天，英国王家空军长官罗伯特·维克多·格达德爵士接到了一个任务，去巡查一下苏格兰爱丁堡附近位于德勒姆的一座废弃的机场，我们就称这座机场为德勒姆机场。格达德接到任务之后，熟练地驾驶他的一架双翼飞机，从高空中掠过了德勒姆机场。他往下一看，哇，这个机场也是太破旧了吧，停机坪常年失修，满是裂缝，里面长满了野草。这野草多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啊，居然是有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牛正在那里吃草呢。格达德在空中就这么观察了一阵子，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于是呢，他准备打道回府了。奇怪的是，在回程中，原本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突然发生了巨变，一瞬间乌云遮日，天空中电闪雷鸣，他遇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这天气好奇怪啊。格达德的飞行经验非常丰富，看到天气有变，他马上决定降落到刚刚巡查的那一处德勒姆机场避一避风雨。于是他关闭了飞机引擎，让飞机慢慢地接近地面。可是等他大概能够看清楚地面的时候，一瞬间天气又变了，刚刚的那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不见了，直接现在是蓝天白云，艳阳高照。格达德有点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而随之他又被自己看到的景象惊呆了。刚刚的德勒姆机场明明还是一堆废墟，什么时候被修葺一新了？怎么了？现在这个机场上人来人往，呈现出来的是一片繁华的景象，而且呢，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它的存在。就当他降落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人抬头看他一眼。格达德四下看了一下，他发现这些机械工穿着整齐的蓝色的工作服，而机场的跑道上停着四架黄色的飞机，而其中一架飞机的型号以格达德丰富的空军经验来辨认都完全认不出来，他没有见过这个机型，这是怎么回事呢？德勒姆机场怎么会一瞬间变成新的了，而且还投入使用了？英国空军的机械工不是应该穿卡其色的工作服吗？还有，英国王家空军所有的飞机都是银白色的，为什么这些飞机被刷成了黄色的呢？这个时候啊，格达德满脑子的问号，他在这儿呢就静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他抬头看看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于是呢，他带着疑惑和不解又架起了飞机，准备飞回空军基地。而就在刚刚离开地面一段时间的时候，格达德发现自己又置身于暴风雨当中了，而这一次他咬牙坚持着把飞机开回了基地。所幸最后他安全而归。回去之后，格达德赶紧把自己的经历以及看到的那些奇怪的事儿报告给了上级。可是在他认认真真说出了一切之后，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于是他的证词就被尘封在英国王家空军的档案里了，直到4年之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勒姆机场被重新启用，并被改造成空军训练基地。格达德又一次被派到了德勒姆机场，而这一次困惑他多年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机场上满是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机械工，正在四处走动呢。有四架黄色的飞机明晃晃地静静地停在跑道上。原来1939年，英国空军把教练飞机的颜色由银白色改成了黄色，而当年格达德不认识的机型是一架迈尔斯马吉斯特飞机。这种机型是在1937年3月20号才第一次飞行，也难怪当时的格达德根本就不认识。而对于穿越时空这个事儿，人们常常是半信半疑。但是当人们拿出格达德4年之前的证词来对照一下的时候，谁也无法否认格达德真的看到了未来。然而格达德的经历并不是个案，德国记者 J. 伯纳德·赫顿和他的同事摄影师约阿西姆·布兰特的经历也是让人啧啧称奇。 1932年，记者赫顿和摄影师布兰特被派往了德国汉堡阿尔托纳造船厂进行采访。这两个人跟随造船厂的一些高层主管转了一圈之后，完成了采访任务，就准备离开了。谁料到，就在突然之间，他们听到头顶上有鸡群飞过的轰鸣声。他们一开始以为，哦，这可能是空军在做演习呢吧。然而下一秒，他们发现不对劲儿，因为他们的周围居然是真的响起了飞机投放炸弹的爆炸声，而四周也响起了高射炮的一些射击声，天色也开始变得昏昏暗暗。天哪，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空袭。赫顿和布兰特惊慌失措地跳上汽车，迅速离开阿尔托纳造船厂，奔往汉堡。而就在他们离开造船厂一段距离之后，他们突然发现天又变得明亮起来了，一切看起来又恢复成了一个风和日丽、令人平静放松的下午，完全不像是在战争当中。让他们两个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他们两人又回到了阿尔托纳造船厂，但却发现这里一切都好好的，完全没有被炸弹袭击的痕迹。而且他们拍摄的照片洗出来之后，两个人也是仔细看了看，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地方。可想而知啊，当他们把这一切告诉编辑之后，换来的是一顿臭骂。编辑觉得他们是在胡编乱造，白日做梦呢。赫顿和布兰特两个人百口莫辩，因为手头上确实是没有证据啊。大家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是11年后，也就是1943年，已经移居英国的赫顿偶然地从当地报纸上读到了一条新闻：英国空军对汉堡的阿尔托纳造船厂进行轰炸，并将之摧毁。在仔细了解了英国空军的轰炸过程还有情形之后，赫顿猛然发现，他和布兰特当时，也就是11年前，提前经历了这一场空袭。英国空军飞行员格达德和德国记者赫顿似乎都是在他们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场时空旅行，让人觉得奇妙又恍惚。我们人类对于物理世界的理解是长、宽、高这样的三维空间，再加上时间。而对于时间，人们可以感知它，却无法像对三维空间一样实实在在地接触到它。但是如果超出了这个四维时空再来看时间的话，或许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了。举个例子，假如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在这种生物的思维当中，它只知道存在长和宽，却没有高度的认知。如果我们在保持这个二维生物长宽坐标不动的基础上，瞬间改变它的高度，再把它放回原地，那么对于这个生物来说，它就是经历了一场时空穿越。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在描述时空旅行的时候，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开汽车的例子。他说，如果人们开着车在一条笔直的路上前行或者是后退，算第一维，向左或向右转弯算第二维，走山路爬坡和下坡算第三维，那么沿着时间运动就是第四维。这样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之前说的两个故事，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呢？故事的主人公们都是在一种未知的外力的作用下，在时间轴上进行了飞跃。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是这样，那么人们不仅可以在时间轴上正向运动，就是去往未来，是不是还可以负向运动回到过去呢？没错，还真的有人宣称自己曾经回到了过去。这个人就是西雅图的一名著名律师安德鲁·巴西亚哥。他在2016年还参加过美国总统竞选呢。根据《赫芬顿邮报》报道，巴西亚哥从2004年开始就一再的公开宣称，他在7岁到12岁的这一段时间，曾经加入过美国政府一个名为“飞马行动”的秘密计划。而这个计划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的指示下，利用一种时光机器，从事瞬间移动和时间旅行的研究。巴西亚哥表示，他10岁那年，也就是1972年，他参与了一次任务，回到了美国前总统林肯在1863年发表演说的盖茨堡。而且他说还有照片为证呢，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小孩， 穿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服装与大人的鞋子，相当的引人注目。而巴斯亚哥的说法获得了包括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孙女劳拉·马格达林·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他表示自己也曾经受邀参与过这个项目，但是也有美国陆军退役将领出面质疑过，而美国政府对于这个飞马计划一直未置可否，没有做出过正式的回应。不过一提到回到过去，人们就会想起祖父悖论，这个理论常常被用来否定时空旅行的存在。这个理论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回到了过去，在自己父亲出生之前，他把自己的祖父母给杀死了。但是这个举动呢，会产生一种矛盾的情况，没有了祖父母也就没有了父亲，没有了父亲也不会有这个人的存在了。那么是谁杀了祖父母呢？或许关于这个谜团，我们可以在量子物理世界找到一些解释。量子物理中的多世界理论可以这样理解，对于每一个随机的事件来说，只要它的可能性不是零，那么它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形都会在不同的平行世界中发生，造成历史的分支。英国的一位物理学家、量子计算的先驱戴维·多伊奇在1991年就发表了一篇具有非常大影响力的文章，叫做《封闭类时曲线附近的量子力学》。对于祖父悖论，多伊奇认为，当一个人回到过去去杀死自己的祖父母时，他其实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杀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也可以说，这个人杀死祖父母的举动创造了另一个新的平行世界。对于这个理论，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科学家马丁·林鲍尔等人在2014年还给出了一个模拟实验结果。他们第一次使用两个光子模拟了量子粒子在时间中的旅行，并对它们进行了研究。这两个光子的偏振状态是一模一样的，这相当于一个粒子与另一个和自己过去状态一样的粒子发生了干涉。这两个光子的实验可以等价为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发生干涉。因此呢，这两个光子可以看成是同一个光子，换到人这儿，也就相当于是一个穿越了时空的人。在这个实验当中，科学家们对于回到过去的量子粒子的干涉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至少在量子尺度上，时间旅行是可以实现的。这项研究在2014年6月19号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题目是《封闭类时曲线的实验模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出来看一下。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人类真的可以穿越时空前往未来，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当我们活在现在的时候，未来其实已经存在了呢？这就像是一个剧本一样，要发生什么早就写好了，只不过是等着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演绎到那里吧。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剧本的作者又是谁呢？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